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的中国游客人数减少，美国的旅游业能不能打赢贸易战？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推出纪录片，呼吁要拯救地球。另外，从被人耻笑到受人尊重，我们来看看两位移民怎样通过外貌来实现美国梦。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著名好莱坞演员、环保活动人士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制作的纪录片《冰在烧》在洛杉矶首映成功。《冰在烧》探索了如何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家庭院线 HBO 表示，这部影片的目的是寻找创新方法，降低大气中的碳排放量，减缓全球气温上升，保护地球上的生命体系。迪卡普里奥担任这部影片的解说和制片人，他的父亲乔治·迪卡普里奥是这部影片的执行制片人，由莱拉·康纳斯执导。著名演员明尼·德瑞福也出席了首映式。《冰在烧》6月11号在 HBO 播出。微软首次公布了下一代 Xbox 新主机，代号为 Project Scarlet， 将在2020年底节日期间和消费者见面。在洛杉矶举行的 E3 2019游戏展上，微软 Xbox 的负责人菲利普·斯宾塞宣布，新游戏主机的性能是 Xbox One X 的四倍，最高支持 8K 分辨率和 120fps 帧率，支持光线追踪，游戏载入更快，比上一代的主机有了显著提升。新主机还向下兼容，玩家可以继续使用 Xbox One X 游戏。最新游戏《光环》也将和新主机同期上市。虽然新主机和新游戏让聚集在微软大剧院里的1500多名电玩粉丝兴奋不已，不过当晚最令人激动的是好莱坞影星基努·里维斯突然出现在《赛博朋克2077》的镜头里，而且还走上了舞台。微软还宣布，通过 Project X Cloud 将把 Xbox 带入云端，让玩家的 Xbox One 主机变成个人专属的服务器，把游戏和流媒体连接到设备上，最大限度地提升电玩体验。福布斯杂志把来自巴巴多斯的歌星蕾哈娜列为歌坛上最富有的女星。蕾哈娜今年31岁，虽然3年没有出新专辑，不过据估计，她的净资产高达6亿美元。名列第二富的女歌星是麦当娜，净资产为5亿7000万美元。碧昂斯名列第三，约有4亿美元。蕾哈娜在2017年建立了她的彩妆和时装品牌 Fenty Beauty。今年5月，路易威登集团明轩为这个品牌剪彩，这个举动实属罕见。Fenty 是蕾哈娜的娘家姓，她曾经9次获得格莱美奖，在商界也成绩斐然。2018年，蕾哈娜被《时代周刊》提名为100名最富有影响力的人之一。首都华盛顿市中心举行2019自豪大游行，非盈利机构首都自豪联盟的成员、当地政客、商人，甚至外国使馆人员，几千人走上大街，对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表达支持。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总统拒绝一些大使馆的要求，他们提出在悬挂美国国旗的旗杆上悬挂七彩旗。首都自豪节创办于1975年，最初是同性恋自豪日，在街头举行一天的庆祝活动。中国来美国的游客过去10年来快速增长，可是现在出现了下滑。再美的景色也不能转移游客对贸易战、旅游警告和特朗普总统移民政策的关注。
旧金山的渔人码头是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也是观赏野生动物的绝佳地点，可当地海狮的吼声无法转换所有游客对更重要事物的关注，这包括贸易战的摩擦、旅游警告以及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等。
My friend said, heard about.
我朋友都听说了特朗普和他的政策，人们跟我谈论避难城市的问题，他是否会用一道墙来封闭我们，还是会把我们送到某一个城市，人们都担心这些事情。
根据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公布的数字，中国来美游客连续十年快速增长后，去年人数下滑将近6%，只有290万人。可是中国游客是来美外国游客的最大群体之一，而且在美开销数十亿美元。美国旅游产业正竭尽全力让中国游客感到受欢迎。美国洲际酒店集团就雇佣了会普通话和广东话的雇员，并在酒店房间内提供茶饮。他们还推出特殊的中国早餐。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的旅游官员注意到有承载中国游客的旅游巴士从芝加哥赶来参观哈雷博物馆，他们于是把游览手册翻译成了中文，甚至前往北京参加一个贸易展览，成为唯一参展的美国城市代表。旧金山的西姆科连锁餐厅为了吸引中国游客，增添了中国的支付宝服务和中文菜单。
家庭式聚餐是他们喜欢的就餐方式，所以他们会点大盘的龙虾、大盘的螃蟹、大盘的贝类和大盘的蛤蜊，然后众人分享，吃得很开心。
美中贸易目前陷入政治争辩，美国的旅游产业则尽全力维持中国游客的流量。
很多人还没有从去年的风暴中恢复过来，2019年大西洋飓风季节又开始了。另外，美国有几个州的大片地区最近遭到龙卷风和洪水的袭击，除了生命财产损失之外，自然灾害还给民众带来了心理伤害。
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龙卷风、洪水和火灾摧毁了房屋，有时甚至摧毁整个社区。在俄克拉荷马州，普雷斯顿·布莱克说，龙卷风把他的活动式房屋卷到了几米远的地方，他的父母、孩子、妻子都在里面，然后他在废墟下看到了妻子。
看到他那样子太糟糕了。
他活了下来，但他们什么都没有留下。在佛罗里达州，人们还没有从去年的飓风中恢复过来。加奈尔·克鲁斯比住在一个对健康有害的家中。
老鼠、小动物，这很恶心。还有霉菌，这是他们放置的来遏制霉菌的。它原先是粉色的，现在是黑色的。
自然灾害不同地影响着每个人，造成的损失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我以前没意识到我的家对我有多重要。
但是当整个社区都遭受打击时，会有更多的情感支持和热情帮助。
我认为人们对创伤有一个共同的理解，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人们会知道不仅是他们自己在经历这些灾难发生在他们的社区，因此社区将通力合作，一起重建家园。一栋房屋起火和多个房屋在龙卷风中一同被摧毁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密苏里州，大学正开放给那些房屋被毁的人们来居住。
住在这里真是幸运，大量的经济负担已经被减轻了一些，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人愿意提供帮助。
人们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大家互相照顾，这很艰难。但就像我之前说的，如果我们其中一个人有发电机燃气，或者如果有丙烷，我们大家都可以在那天晚上做饭。如果没有，我们就出去在烤架上生火做饭。我们还幸存着，我觉得会好起来的，但我想这需要一段时间。
灾害也会影响到孩子们。
当这样的自然灾害发生，孩子们流离失所，学校也被关闭，他们无法再去上学，他们失去那种生活的结构，他们不再有那种生活日常和连续性，这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去年，当火灾摧毁了雪莉·艾克任教的学校时，他将课堂搬进了自己的家里。
I love it. It's like...
我喜欢这样的课堂，它比我们的教室更舒服，椅子很舒适，这是我喜欢的。而且不管怎样，它是一个房子，所以更高档。老师给我们做了很棒的午餐，就像我喜欢的每顿午餐一样。
社区的支持有助于人们在灾后解决问题。
It's almost like a therapy thing, you know. We're all in the same place.
这几乎像一种治疗，你知道吗？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处理同样的事情，我们谈论的是那些失去家园的人以及他们有多悲伤。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很有韧性。
We're resilient.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位移民通过肯定自己的独特长相和美化他人的容貌来实现美国梦，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I spent my entire life always trying to hide from who I was.
我曾经一直都不敢面对自己。我有一对一字眉，天生就是这张脸，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长相就好像在我脸上贴了一个撕不掉的标签，让我非常烦恼。
That I could not strip away was something that really bothered me. I'm a creative collaborator, and so there's no way to define me.
我是一个创意合作人。你无法给我下定义，我就是创作我感兴趣的任何事物，不管是艺术领域、时装模特，还是种田、冲浪、健身，或者为人母，我无法把自己放在一个既定的框框里。
Sort of one box. I live in New York with my three beautiful girls, Scarlett.
我和三个漂亮的女儿斯嘉、萨凡纳和席琳，还有我的丈夫尼古拉斯一起住在纽约。我在美国出生和长大，不过我的父母来自伊朗。因为我是第一代美国人，所以我具有波斯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双重性。
So I always grew up with this tension of, you know, who do I belong to? Where do I belong to?
我成长过程中一直很纠结，我到底属于谁？属于哪里？我总是觉得与众不同和孤独。我成长期间总是觉得我的长相、我的感受和我的背景糟透了，不管你信不信，一直到我成了母亲之后才能够面对这些问题。我想如果我现在不面对这些，如果我女儿看到我不能接受自己和自己的长相，那么她肯定也不会，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受我们的每个举动的影响。
So that experiment started.
所以我在十月份开始了一项实验，让我的一字眉长了回来。那年的万圣节，我打扮成了弗里达。
What I love about Frida, an entity and an energy.
我爱弗里达，爱她作为一个人，一股力量，如此从容地接受自己。她可以有一字眉，可以有胡子，她可以既有男情人，又有女情人。她富有创意，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着。
One of my closest friends said to me, you know,
我的一位好友对我说，知道吗？你从来没有这么自信过，你的举动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我觉得你应该在 Instagram 上面和大家分享。我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完全没有兴趣。他说，我给你想了个名字，你应该叫我的大无畏梅。就这样，开始没有什么粉丝。很快，这个微不足道的 Instagram 接到国际媒体给我打来的电话。我简直没办法相信，我为自己和我的孩子创办的 Instagram 会吸引这么多人。
Now it's really opened up many doors for me creatively because
现在它为我打开了很多创作大门，因为我很从容地接受了这张脸，放弃了以往追求完美的倾向，更加接受自己的体重，这样可以更好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更好地分享和谈论我成长过程中发生在我和我的朋友、家人身边的事情。我开始创办座谈会，跟青少年们谈论接受自己的身份。我的长相给人的印象为我开辟了通往很多领域的道路。我想一字眉是自我探索的一种象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字眉经历，关键在于找到什么是你的一字眉。
How do you like it?
Hard on
我一直梦想要为名人工作。我在美容学校的朋友问我毕业后想干什么，我说要为明星做发型，他们就笑我，认为我在讲笑话。我还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每次在电视看到詹妮弗·洛佩兹的 MV， 我都对自己说有一天我要为她做发型。我特别去保罗·米切尔美容学校上学，因为我知道那是一所名校，如果我到那里上学就能找到好的工作。我在洛杉矶看到一份工作，当天就递了申请。我在做助理化妆师的时候，斯科特·巴尼斯和弗兰克·格莱索总是对别人讲述我的经历，他们觉得我的生活经历非常励志。他们总是对女演员说，我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经历了很多的艰辛，工作非常的勤奋。有一次我们为詹妮弗·洛佩兹做发型，他们把我的经历告诉了他， J-Lo 转过头来对我说，哇，还跟我击掌。女演员们在不同的电影里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们爱上了他们扮演的人物。我最喜欢和凯瑟琳·泽塔·琼斯一起工作，她是真正的好莱坞演员，她穿的衣服，她的言谈举止让我佩服极了。我对自己说，我年纪大起来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像她一样的女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我住在一个机场的附近，从阳台上每天都可以看到飞机起落，我希望有一天能够飞走。现在我每天醒来都不敢相信我生活在加州的好莱坞，遇到这么多人，这些让我至今都难以相信。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什么乐器可以为演奏者打开交友的大门，还有为什么黑胶唱片又卷土重来，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份音乐技能，钢琴、小提琴可能是最受欢迎的选择。不过你看了美国高中的鼓号乐队之后，是不是会改变你对乐器的选择呢？
美国每到节庆的时候，游行是最主要的庆祝方式。在游行的队伍中，来自各个学校的鼓号乐队以华丽的服装、节奏感强烈的乐曲以及精心设计的步伐，非常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华盛顿特区巴卢高中的鼓号乐队和旗队是一支非常有特色的队伍，乐队主任达雷尔·沃森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称这是表演乐队，一种边表演边行进的乐队。我们在行进中做高抬腿及舞蹈动作。很多学生会问我，是不是要会跳舞才能参加乐队？答案是不需要。
美国高中鼓号乐队的表演与学校的美式足球，也就是橄榄球运动密不可分。每个星期五晚上，按惯例是高中橄榄球比赛。这一场是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贝尔高中对上麦金莱科技高中。看点除了比赛之外，还有场边啦啦队的卖力唱跳，以及中场休息时间的鼓号乐队表演。贾斯汀·雅各布斯是贝尔高中鼓号乐队的主任。
如果学校有橄榄球队，就一定会有鼓号乐队。人们还是会因为中场鼓号乐队的表演来看球赛。
为了更深入了解美国高中鼓号乐队幕后练习的过程，我们来到了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上伊蒂的韦斯特菲尔德高中。他的鼓号乐队参加了2014年世界著名的加州帕萨迪纳市的玫瑰花车游行。鼓号乐队是韦斯特菲尔德高中一门正式的课程。斯蒂芬·帕诺夫是乐队的主任。
We offer band in the school day in elementary school through middle school and then on into high school. So we do get kids who come to us.
我们地区从小学开始就提供乐队课程，然后持续到初中及高中，所以有部分参加乐队的学生已经有初步的训练，基本上能够演奏乐器。 我们所做的就是更进一步训练，为这些学生在家庭及学校创造成就感。
For these kids, a home in the school for them.
韦斯特菲尔德高中的五号乐队成员有250人，占全校人数的四分之一，是校内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今天是乐队的排演日，学生们放学后开始在学校停车场分组练习。学校放出了警示牌，要求所有车辆在下午2:30前离开，空出场地供学生们使用。这里是单簧管的练习区，这里是小号，而这里是短笛。汉纳颂是高一新生，刚入学就加入了鼓号乐队，演奏短笛。
It was really intriguing because like
鼓号乐队非常吸引人。我的朋友告诉我，乐队很有趣，可以结交新的朋友。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
分组练习结束后，所有的人员换到了学校的橄榄球场上排演。帕诺夫在球场的控制室中，指挥这约250人的排演队伍。他们今年表演的乐曲是《绿野仙踪》。帕诺夫说，今天的鼓号乐队已经从单纯的游行或是橄榄球赛中场休息的表演中脱出，演化成一种竞赛的艺术形式。
The marching band in this particular show has 78 formations.
在排练的《绿野仙踪》乐队表演中，有78个不同的队形变换。评审们会根据你的步伐准确与否、你的乐器的位置以及所有的舞蹈动作一起做整体的评分，也包含你的队形编排跟音乐之间的关联性。
Stay with your leader at all costs.
帕诺夫的声音由扩音器中传出，一遍一遍指导橄榄球场上的学生重复排练。虽然很多学生在加入乐队时已经有了演奏乐器的基础，但帕诺夫并不拒收任何没有经验的学生。
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想加入，没问题，我会收你并且指导你。你只要有兴趣及学习的欲望就好。我们不裁人，也不拒绝任何人。
弗朗西斯·海德是高年级的学生，由入学到现在已经在乐队待了4年。对于每年编排新表演背后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有很深的体会。
Every year we get new people, so then it makes it hard for everyone to work together.
每年我们会有新的学生加入，这让队员之间的合作变得困难，因为新生不知道如何行进或演奏乐器，这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许多人会吼叫但不互相帮助，这就造成混乱。
除了学生忙于排练之外，学生家长们也积极参与，成为志愿者，帮忙安排摆设道具。虽然是一个地区高中乐队的排练与竞赛，在当地社区邻里间俨然是一件大事。史蒂夫·布拉德校的2个儿子都在鼓号乐队。
I've been helping out with different volunteer pit crew and
我一直和其他的志愿者与后勤人员在这帮忙。去年我们的道具是金字塔，所以我们必须帮忙架设金字塔，移动它们，把它们移到表演场地以及拆除它们。
由阳光依旧普照的下午，一直到夜幕低垂，球场上的灯光全亮起来了。学生们的排练并没有停止。今年升高三的鼓手肯恩·杰克逊说，夜晚排练的感觉非常舒服。
最糟的记忆就是在乐队营时，外面是近摄氏38度的高温，我被骨架包得汗流浃背，热得受不了。
除了认识新朋友与表演的成就感之外，鼓号乐队的训练还带给了这群高中生什么样的成长教育呢？
鼓号乐队教导了学生在音乐与行进之外更多的东西，团体合作，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在不同的人群中成为一份子，这些都是现今21世纪中企业应聘必须具备的技巧。
乐队现在占据我生活很大一部分，很多时间都跟队员们在一起，这对我意义很大，也改变了我的生活，帮助我打开心胸，养成更好的人格特质。
Learn would be is probably to not give up because there are many
学到的东西就是坚持不放弃。很多时候因为天气因素让我们停滞下来，这让很多人感到压力，但我们以加倍的努力来练习并参加竞赛。
大约晚上9:30，绿野仙踪的最后一个乐章响起，今天的排练就要告一段落。学生们十分投入地将所有动作再落实一遍，清凉的夜风吹得人身心舒爽。过了今晚，整个表演会更加完美。过了今晚，学生们还要早起，开始又一天紧张的学习了。
黑胶唱片在美国出人意料的再一次流行起来，新的唱片工厂也建造起来了。让我们一起到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一家唱片工厂去参观一下。
黑胶唱片强势回头，对于阿里克·阿斯顿来说，这是个好消息。我把一切都投入于此，期望能成功。他的公司此前都从德国一家工厂下订单，随着需求的上升，他决定用全部积蓄来开设一家压制厂房。2013年，这个产业开始变得非常繁忙。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想要为顾客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我们就要开始在美国压制唱片。所以那时我们开始购入新的设备。
That's when we started to look for new equipment.
这并不容易，那个时候没有人在生产压制黑胶唱片的新设备，所以阿斯顿必须使用墨西哥的压制仪器。唱片是由聚氯乙烯制成的，各种不同的颜色被倒入压制机之后，使用特殊的金属材质完成压制。
此后唱片将被放置24小时，之后进行质检，每张唱片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连续的沟槽呈螺旋状布满整个唱片直到中心。由于唱片非常脆弱，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制造，质检非常的精细。
我们会选取一张唱片，从头听到尾一次，至少一张。所以在压制完成后，我们选取一些样品，一定会有人在后面听唱片。
完成这些工序之后，随即将唱片放入盒子，封好，送去商店。莱特说，虽然黑胶唱片与 CD 或是电子平台相比需要更多的工作，然而这些都是值得的。
播放电子音乐，你可以走开做其他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需要你的注意，所以对我来说这并不那么特别。播放唱片，你必须要与它同在一间屋子里，你要播放，把它翻过来，你不能让它自己停，这更特别，更个人化。
新厂房还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不过黑胶唱片已经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福尼斯唱片压制公司希望他们的厂房也是一样。
节目最后，来自田纳西纳什维尔的乡村乐队 Fairground Saints 被《滚石》杂志誉为是你一定要知道的艺术家。他们最近登上了乡村乐的最高殿堂大奥普里剧院，可以说是迈出了里程碑的一步。请听他们在我们演播室演唱的《Somewhere Down the Line》。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Baby, it's midnight under your porch light. That falling star might be sending us a sign. The highway's calling.Somewhere down the line. Oh, come on, let's go. Chase us a moonboat. Let the crazy wind blow us through the grand design. We could pick some Georgia peaches. I'm a Carolina pie. I'll be
somewhere down the
客观来说，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开朗外向的人，所以说带到这样一个新的城市来生活来说，对我来说是完全推倒重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自己会跟自己讲，来这边生活是完全是自己的选择，所以说没有必要在心里就是没有止境的折磨自己，总会有办法好起来的。我是去年来华盛顿念研究生，我从国内浦东一开始先坐飞机要坐到新泽西，因为我所有的行李全都寄存在新泽西朋友的家里。我下了飞机已经很累了，然后紧接着要在朋友那拿车开车去华盛顿，路程的话总共又是5个多小时吧。我到了公寓，就是去停车场停好车，然后就要开始漫长的搬箱子。我还非常清晰地记得，我一共是有6个超级大的纸箱子，加上2个28寸的旅行箱，还有床套啊、被子、枕头一系列东西。然后我记得大概从车子到电梯口这么10几步的距离吧，我就3步一小停，5步一大停，就非常的累，腰都直不起来了。这个新家吧，我得打个引号，因为它桌椅板凳床铺什么都没有，加上我才离开国内的家1-2天，时间很短，我就很容易心理上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比较。我一想到在国内的屋子里累了就有非常舒服的一个大床给我躺着，饿了就有这么多好吃的随手一抓就能吃，反观华盛顿的这个家什么都没有，就心里非常空落落的。如果用两个字概括一下的话，就是无助与迷茫吧。到了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就一开始拿出2条毯子，把毯子铺在地上，后来发现躺上去完全不行，和睡地板完全没有两样。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拿2条羽绒服出来垫在下边，再往上一躺，哎，这次成了。但到了晚上辗转反侧的时候呢，发现自己的骨头和地板接触的声音，这咯咯作响声音听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脑子实在太累了，我动不了其他脑筋，毕竟这是人生中最累的24小时了，赶紧多睡一会儿试一会儿吧。出国一趟还是能逼出自己不少的潜能吧。自己在国内有爸妈的陪伴呵护下，很多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呢，在这边发现也能靠自己一步一步的把它做成做好，这样一点一滴的进步在自己眼中还是挺有意思的。人生呢，就该这样在曲折中前进吧。
在这次创业节目里，我们要前往缅因州萨考河拜会萨考河染坊老板克罗地亚，然后我们将前往纽约州水牛城找脚踏游轮公司的创办人两位马特。下面请看这一集创业节目。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位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儿，搞点创意出来。美国人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儿。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现在的位置是缅因州萨考河彼得福特市的主街。今天我的访谈对象是萨考河染坊的老板克劳蒂亚，我们就去听听他的故事。沙县染色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颜色来源主要是大自然，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质。在中国，最早的染料是树皮和昆虫，大约有5000多年的历史。现代染色程序要比过去快了许多，使用的是合成染料，色彩层次大幅度增加。克劳蒂亚和肯虽然从来没有拥有或者经营过染坊，但他们却从中发现了追求梦想和振兴地方经济的机会。
我叫克劳蒂亚·拉斯勒。
我叫肯·拉斯勒，我们是萨考河染坊的两个老板，我们的染坊坐落在缅因州彼得福特市。
我们的使命宣言非常简单，我们要成为美国最好和最受人尊敬的染坊。
我想了解一下你个人的情况，克罗蒂亚，你先讲讲。
我在亚利桑那州阿霍市长大，我的家乡位于美墨边界以北大约60英里。我上大学，生活很传统，结婚生子，也有工作。我当过护士，后来又读了法律。
护士加律师？
嗯，是的。
你这是低就了。做决定那一刻是什么样的？告诉我你第一次想到办染坊时的情形。我可以不可以用疯狂来形容这个你所作所为？是不是这样的？
我是很疯狂。
显而易见，
这可不是那种经过5年深思熟虑的事情，它只是在机会出现的时候给我看到而已。我们当时业余办了一家生产纱线的小厂，是麻州印染厂的一个客户。这家染坊要关门了，中间呢有人给我们建议，干脆把它搬到缅因州看看能做些什么。
说到买染坊，我想就是要把染坊需要的设备都买过来，对吧？
是的，要把这些设备挂在拖拉机的拖车上运到缅因州。
挺麻烦的，是不是呢？
是的。
啊，购买过程进行如何？事先你是否就找好了放着他们的地方，或者你会说，哎，我先把它放到车库里，以后再说？
放到车库可能会更划算一些。
当然。
我们很走运，我们看了很多地方，在缅因州也看了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问自己，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成本比较划算的地方开染房呢？这幢房子有天然气，很多很多年以前这地方也做过纺织厂，安装设备，这可是有迹可循的。最后我们做了一个纯粹的商业决定，我们这些人对实际制造问题根本不了解。
明白。
除了我们的印染师傅以外，我们所有人对印染都是一窍不通。不过我们要从零开始，所有事情都要从头做起，无论是招人、培训、晾纱等等，产品出厂涉及的各个环节。
要染纱，但纱线从哪里来？
基本上要从客户那里买来。
客户要把他们的纱线送到你这里染色？
是的，我们为各种各样的客户做印染，有小农场、养羊的小农场、纽约的服装设计师等等。
你们的客户是从网上找到的吧？是吧？
我们开始搞试营业那个阶段特别好玩，我们的产品是通过一家纱店销售的，我们所有的印染都是在华盛顿手工制作的。但是我们意识到这种办法不可以，在一次大型展销会上我们败得特别惨，所以呢我们就上网了。最后我们找到了萨克河染坊，第二天一早我就打电话过去，然后那边是本接的电话，然后他们给我们介绍这些染坊线，我们双方建立起一种非常友好的关系。我们制作了这些漂亮的调色板，毫无疑问我们的关系极度融洽。
克劳蒂亚作为一个老板，他人怎么样？
他
她人非常好，我叫她我的沙县妈妈。
沙县妈妈，我喜欢这个称呼。
在东海岸，她真是不可思议。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商人，除此之外，她非常热情。
传说萨考河受到了附近地区居住的美国土著部族索克基斯酋长斯宽德罗的诅咒。根据这个传说，三个英国水手打死了酋长的儿子，酋长对萨考河做出了诅咒，定居者和土著印第安人之间长期的和睦关系随告结束。
我们在众筹网站 Kickstarter 搞了一次筹款活动，
目标是什
么？我们的目标是筹集$30,000，实际得了$40,000。
不错呀。
是的，不错。
我猜建厂房和购买设备的费用应该比$40,000要多一点点吧。
你可以这么猜测，你是对的。
再加上一个零差不多吧。
我说目前我们投进去了60万或者70万美元，我们投进去了很多钱，现在几乎没有多少银行存款了。
啊，知道了。
你没错。我们呢必须把事情做成。一年以后呢，实际上可能是开业6个月以后，我们了解一下。我丈夫肯也查了查，他说按照我们现在的商业模式，这恐怕行不通啊。
如果你可以拐回去重新开始，你认为你们的做法会有什么不同吗？
第一点不同的可能是，我可能不会自己做工厂设计，我会雇一位这方面的专业工程师负责此事。原因是大约9个月后，我们发现设备安装的地方不对，不得不重新调整位置，这是个很大的失误。我想我应该就染坊操作条件咨询更多的人。
你们疯了吧？你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我们很糊涂，我们100%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我们当时有设想，有机会，我们抓住了机会。一路上我们犯了通常都会犯的错误，但我们这样干了3年，我们终于有望盈利，我们非常激动。我们将在秋季扩大生产规模，更是激动得不得了。
你们这里真是人才济济啊。
我知道，我们真的很喜欢多样性。
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机缘巧合？
我们登了一些广告，面试了一些人，我们发现了一些很有才能的人，碰巧这些人的母语不是英语。
啊，你们叫他什么？印染师傅吗？
是的。
他叫马雷克。
那是很偶然的，我们在纺织调色师杂志上登广告，要聘一名印染师，他申请了。过了一个星期，他来我们这儿一次，在这住了2个星期，他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他说的很有道理。原来的印染师要退休了，顺理成章，这很正常，他很懂印染，我们甚至连复活节彩蛋都不会染。
咱们能不能试试做点什么东西？
好啊，可以。
啊，我要为我女儿选一种颜色，这个怎么样？啊，亮粉色961号。
行，961号，我的助手就是我太太，她将帮我。我要称出一定比重的颜色，你喜欢的红色也是你女儿喜欢的颜色。
好，就是这样。
好，这种颜色或许对任何人都的确很亮，特别是10几岁的女孩，他们会喜欢的。
要配出粉色的颜色，每种颜色都要有一定的比例。
粉色，是的。
这很神奇，我看看，这都是科学化学。
是化学。
现在他把沙线放进去准备开煮。
他开始煮了。
把颜色提起来。
这种颜色需要一定的预热时间，它是所谓酸性染料，将用于这种毛线上。
需要煮多长时间？
差不多需要30到45分钟吧。
这是成品。
是成品，现在我们要燃烧一下，检查一下晾干。这个检查过了，颜色出来了，我们同意进行生产，给任何人都可以用。
你跟克罗地亚是怎么认识的？你们是如何注意到这个生意的？
克罗地亚是那种谈起自己的工作滔滔不绝的人，他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想我们是做研发的，我不清楚染坊是不是真的适合我们。
是的。
但是跟他谈过以后呢，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科技。
纱线是由几股绞在一起的材料组成的，每股用的都是比纱线本身更短的纤维，这些短纤维被纺成更长的细丝，织成了纱线。 你有什么忠告给那些创业者、梦想者、准备开辟第二职业或者第一职业的人等等？
好的，我想你要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有真正的信心，你要有很大的干劲，愿意不辞辛苦，不为金钱，这跟拿薪水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多有吸引力啊！
应当勇敢去做，因为你如果实现了目标，你会感到巨大的满足。
你仍然还是一个律师，你老公是做什么的？他的专业是什么？
他是一名医生。
医生？
嗯，是啊，怎么了？
那怎么不辞劳苦做你这个生意呢？
是他们说的。
我是说，现在是不是需要放松一点，出去划划船，吃点龙虾？
你啥时候都可以放松，随时都可以出去，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放松啊。因为我们投入很大，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只能成功。
你们的投入太大了。
是啊，明摆着的嘛。
没错。
我认为我们两人都不会追求那种生活方式，去打高尔夫球，坐在海滩上，我们可不是那样的人。
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谈这些。
没关系的。
我想这个故事肯定会在我们很多的观众中引起反响的，感谢。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克罗地亚和肯两人是如何创业的呢？我们回顾一下，他们创业时的信用分数是750分，银行存款3万美元，他们每月的租金大约12000美元，开业头一年的营业额约30万美元，是亏损经营。他们在谈到自己把生意做下去的力量时，用到一个词儿是专注。克劳迪亚迫切地希望有自己的生意，尽管很多人认为他的生意做不起来，但他还是精心制定了一个商业计划。克劳迪亚就是证明，企业家要永不满足，让热情做你的向导。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Saucer River Dye House。我现在的位置是纽约州水牛城的拉菲叶广场，我们要拜会的人是脚踏邮轮公司的两位老板。这家公司有一辆超级脚踏车，给游客们提供在水牛城观光的工具。这种脚踏车叫做派对自行车或者脚踏爬行车，许多人一起用脚踩轮子而行进的超级自行车，有时候人们把它误解为一辆超级版的三轮车，但它并不是。派对脚踏车的动力来自乘客，方向盘和制动闸都有司机控制。两个马特发现，如果把他们喜欢的东西都组合在一起，他们抓住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办起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新生意。
我是马特戴维森，消费者脚踏游轮的副总裁和老板。
我是马特伯吉高，脚踏游轮公司的总裁和老板。我们的使命宣言是，
我们带你进
行
史诗
般
的
游
览。
是什么让你们想起来做这个？你们最初怎么想到搞这个的？为什么要搞这个特别的游览车呢？
这个想法是2年前有的，当时我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度假，跟朋友一起，有人骑脚踏车经过，我向他们打听了一些脚踏车方面的事情。水牛城中心地区的这个工艺酿酒业最近发展起来了，我看到水牛城有一个机会，可以让那里的人拥有某种独特的东西，能够让他们引以为傲，让水牛城里的人感到非常骄傲的东西，就是，
明白，啊，我知道，
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不呢？
我干这个是因为我的朋友马特伯基高，他是我的生意伙伴。一天他找到我说，嘿，我需要你，我们一起做这个吧，我们弄辆啤酒自行车到水牛城。我没说，哦，你疯了吧，我只是说好吧，那我们就干吧。
他刚刚很好体验了一把，就自私在自己的家乡搞起来了。
很兴奋地说，嘿，我们需要填补一项空白，市中心要有点动静了，把人们把游客吸引到这里是件大好事，人们已经在城里游览观光娱乐。
你回去后就在谷歌上具体研究怎么做，要怎么做，对吧？后来的过程是怎么样？你首先是，开始研究自行车的，是不是？
就像你说的，我开始进行彻底的研究，了解有关背景，去不同的城市，亲自了解各种各样的自行车。
那一定不轻松。
不，简直是太不轻松了，但是也很有意思。
啊，不过市场研究嘛。
一点不错。
你知道你们是要开着车喝着啤酒在街上到处转，
谁要是这般创业，那事情也太复杂了。
因为这毕竟是自行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有自行车道，
你干这个要有酒牌照，对吧？
不需要酒牌照的。
不需要。
因为从技术上说，我们经营的不是酒的生意啊。
酒是别人捐的，你是如何绕过这一关的？
人们来参加游览的时候自己带着啤酒。
如果我喜欢扎啤，我得自己带上一桶。
完全正确。如果有些特别活动、私人聚会的，我们就打算用扎啤。
这就是自带酒水的习惯。水牛城与许多创新和突破型的新创企业和发明，包括空调、挡风玻璃、刮水器、起搏器、电动椅子和第一家电影院。开业成本是多少？你们钱是怎么筹来的？目前已经投进去了多少？
我们大概花了13万美元，其中我们两个合作伙伴一共拿出2万美元，剩下的11万美元是当地银行的商业贷款。
你们是怎么从银行拿到贷款的？
我们给他们做了演示报告，这个不是只有4-5页啊。
搞定了？
是的，很好。演示有图表、有插图、有数据、有安全措施，我们是有备而来。
听起来似乎你们完成了演示，他们就表示同意了。
是的，
相当不错嘛。
我要说的是，我觉得我们拿到贷款的一个原因是，银行给我们贷款的时候希望做一做我们的脚踏车，他们希望水牛城有这玩意儿。
安排好一切，做好充分准备，事先准备好每一个问题的答案，这是不是非常重要？
我们开了个玩笑，从外表看一辆车像卡迪拉克，但是从车里看它就像用胶带粘在一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任何经历过这些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你尽可以准备，他都会发现生意在不断的变化，不会像你计划那样发展。你需要能够相应的变化，使自己的商业计划成熟起来，使自己的听众、自己的顾客成熟起来，他们才是你要追求的对象，这是生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多大把握赚到钱，我们是不会做这个生意的。
谈谈你们是如何打开知名度的，再谈谈社交媒体以及你们怎么利用社交媒体来扩大生意的。
我们讨论过花钱在社交媒体上做一些宣传，使用脸书广告进行一些效果测试。我们也讨论过去本市找有影响力的人，让他们来做我们脚踏车，谈论我们的脚踏车在推特上和 WhatsApp 上发帖分享。我们还跟消费者讨论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经营渠道做出什么努力，希望我们能够合力打开知名度，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你们品牌的一部分，共同推广。这就是我们对社交媒体作用的感受。
不过你们的可见度之高匪夷所思，所以我想你们要搞的这个生意非常独特。你们就是一个活动的广告牌，确实如此。车边上就印有你们的推特号，你们还有一个网站，并不是所有的生意都有这个条件的。
这是我们让赞助者参与进来的原因。我们说，嘿，这是你们出钱买了一个广告牌，此举不同寻常，非常酷，非常特别，可以吸引游客对这个城市有利，让赞助商的兴趣就起来了。
你们是怎么把赞助人搞定的？
我们在拉广告和赞助的时候有几种选择，我们对可能的合作对象不只有一个计划，而是有一整套从 A 到 Z 的全面计划，消费者是第一位的。
是的，
我们的销售动静还不小，我们出去向人们展示样品，马特头戴 GoPro 摄像机坐在脚踏车上，我们把这种漂亮的视频拿出去展示，我们把这种东西搜集到一起做成精美的促销品，其中有一些事前做好的图标设计，有他们的各种标志物和他们的品牌，这些东西都贴到脚踏车上。我们不是说我们光有一个创意，我们想这是我们的创意，这是我们的支付方法，这是我们方案的需求，这是我们给你们的报告。就像尼尔之前说的，我们对各种问题都胸有成竹。
马特人怎么样？这两个马特有什么特点？我们坐下来一起聊天的第一个夜晚，我就知道他们与众不同。他们给我讲了有关把我们的标志印在脚踏车上的一些想法，这触动了我，我心里一亮。我们想，这是我们加强与社区的关系的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们思路清楚，准备充分，这在寻找赞助商或合作伙伴的时候非常重要，对不对？啊，是的。人们说魔鬼在于细节，而他们了解每个细节。移动酒吧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最近在美国和德国这种酒吧又流行起来。有些脚踏车可以坐16名游客登轮子，有3个乘客不登轮子，包括酒吧招待和司机。脚踏游轮的未来会怎么样呢？
我从不认为这是我们的主要生意。马特和我还有别的打算，做一些别的创业活动，发展几个其他的生意，同时还保留我们的主要的日常工作，但我们绝不会只看到一辆脚踏车在市里转悠的。
从马特找到你的第一天，什么是你们要克服的最困难的事情？什么是你们创办这项新业务中最难的事情？
是时间，你知道，对于我们来说，时间比金钱更为重要，因为事情总是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每次遇到情况都觉得，哎，我们真希望当时这样做就好了。但我们总是试图不要让追求完美成我们把事情做好的障碍。你知道，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无论是网站、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游览车的出行、一次游览，还是解释问题的方法等等，我们追求的是越做越好，力争不断改进。
你们给其他有梦想、有目标或者打算在全职工作之外做点其他事情的创业者有什么建议呢？
这就是犹豫之人必输，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曾经给我说过的话，这也是我认同的一点。如果你有梦想、有眼光，你就应当用心的谋划，争取人们的支持，这就是你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总有很多人在说要创业，可另外一些人呢，实际上是在动手做了。
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就是如果你对别人很好，别人也会给你回报，这对你是有帮助的。别人帮助你会给你建议，也有人可以给你指点，你要紧紧抓住这方面，我们获益巨大。你知道，不要盲目投入，不要做傻事，要做些功课，花点时间把事情做好，要熟悉自己的各种数据，了解自己想进入行业的情况，首先要做好研究，然后才有一个只有一个机会，我觉得我可以填补这块空白，或者说这种服务我可以提供。一旦到了这一步，就抓住机会去做。
总之，我希望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会感到很自豪，我与马特合作做成了这个事情。
祝贺你们，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返回水牛城乘坐一下你们的脚踏车。
哦，那太好了，
所有的项目都要玩一下。
好啊，
非常感谢。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但两位马特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总结一下，他们创业时银行有大约50,000美元，平均信用分数约740分。开业时他们花了大约13万美元，是银行贷款。他们的生意还没有获得利润。他们在分析自己把生意坚持做下来的原因时，提到的一个词是坚韧。当你脑子里酝酿出一个想法的时候，机会之门就敲响了。你要做的是务必要走出去，推销自己的想法，说服对劲的人入伙。对于两位马特这样的创业者，这就好比是骑上脚踏车到处转转。现在看起来，脚踏车旅游很快就会占领水牛城的旅游观光市场。要获得更多信息，请点击 Craft Cruiser。
我给创业者或者想成为创业者和拥有自己生意的年轻人最好的忠告就是，你的想法一定要简单，你一定要有足够的激情还有热情，要确定你所做的事情是人们真正需要或者是真正想要的。如果有人说你的生意不会成，你不要理睬。
在下次的创业节目里，我们要去纽约州水牛城见见大家咖啡店的三位老板，然后我们还要前往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城市拜会宠物健康食品店好好吃的创始人艾米丽，千万不要错过下次节目。
And then,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the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is here.
Yeah.
Come on, please.
Yeah, yeah.
Please, I'm begging.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
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实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抗。
我是樊东林，
主持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这是美国之音的